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乐意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所以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所有一切繁琐的世俗事物里面被分别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专心仰望你的自己。主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让我们和你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好叫你的话落在我们的心田里，主啊，成为我们的供应和扶持。所以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能说有你在这里就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满足。哦，主啊，谢谢你从来不离开我们，并且在一切的事上看顾我们。所以晚间我们相信你借着你的灵会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啊，我们来到了第五课。那么这第五课呢，就从编号23号到27号。我再重申一次啊，那么我们这一次读四福音书呢，我们是循着两条线来读啊。一条线呢，就是历史，就是事实，根据这个事实。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启示，根据属灵的亮光啊，那么根据属灵的原则来交通。所以，我们一个编号一个编号在主面前来看。那么，弟兄姊妹大概可以知道啊，从编号23号到27号呢，是讲到了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故事，工作了，施洗约翰的工作，然后后面呢，延伸到主耶稣头一次的受浸，啊，那么这一段故事大概的内容上是这样。那么在编号23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个路加医生路加用了很仔细的一个笔法。啊，记载了当时的整个环境和背景啊。那么这里提到了罗马的这个皇帝该撒，也提到了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还有三个分封的王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也提到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啊。然后我们记得下面一句话说，那时啊，那么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前面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当时政治上的领袖啊，那么政权啊，执掌政权的人，还有呢宗教里面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世界上的政治的掌权者和当时的最大的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宗教的人物。但是我们感谢神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其实神的注意力是放在什么？放在他的仆人身上啊，是施洗约翰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能感觉到约翰路加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他用地上的政权和宗教的势力做了神的仆人的一个陪衬和背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地上呢，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有国家里面的领袖当政的人，还有很多宗教的这些领袖的事物，但是呢，神的眼所专注的是那些属于他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才是神所专注，特别侍奉主的人啊！今天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是神所特别专注的。这个整个的时代呢， 是作为什么神工作神儿女的一个背景陪衬，他不是真正，他们不是主角了。意思说在这里你看见施洗约翰才是真正的主角人物啊，所以为什么路加这样记载这些呢，是吧，就是你看见神的仆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这些做王的在宗教里面的大领袖，他们是世界上的用人啊，一些人。那么呢约翰是谁呢？神的用人啊，这个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些世上的所谓的这些掌权的人，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啊，他们可以掌权，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呢没有用，神并不注重他们。神所注重的是什么？是神自己的用人。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里讲说什么呢？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啊，那些做王的人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他们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神的话是专专的临到什么呢？临到了这个约翰啊。所以这个地方他那个想那个那时，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呢 啊就在这么一个情况背景里面，神的仆人出现啊。那么所以神只注重他在地上他自己所拣选的人。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能听见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知道从旧约的结束到新约的开始，中间有400年的黑暗时期，神从来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所以施洗约翰是新约时代中头一个听见神声音的人，现在开始神要说话了啊！在这之前有400年神没有说话，现在有神有一个先锋，耶稣基督的先锋出来了，所以神就开始说话，所以这是非常宝贵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神的仆人呢，施洗约翰呢，圣经记载说什么？他住在旷野啊。我们知道约翰啊，施洗约翰呢，也是神的仆人的一个榜样了啊。这也告诉我们他怎样为神做工啊。那么所以呢，他住在旷野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旷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旷野就是荒郊野外，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啊？那么你没什么享受的，在旷野里没什么享受。你如果要享受的话，你要到城里面去，对不对？今天如果一个人跑到旷野去，那么那个什么享受也没有，这说明一个侍奉主的人不注重自己的享受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不是说今天呢你有钱主把你摆在富裕的环境里面，这个是犯罪，这个错误，不是的，而是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这个，我们单位这个可以感谢主，但是如果你摆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你还在那里专注享受啊，那么你就不配侍奉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尤其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这是试探引诱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引诱的环境里面呢，这个物质对我们的影响很厉害啊，所以我们特别仰望主的恩典，要把怎么把这个世界看成旷野啊。其实呢今天的世界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因为没有属灵的东西的，你在这里只能享受点外面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呢约翰一个心智，他不要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他要专心的侍奉主啊。那么并且呢在旷野里面的话呢，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不为自己的名利啊。你在旷野里没什么名，没什么利可收的，对不对呢？你人要出名要到城里面，就跑旷野里面出什么名呢，对不对啊？所以他不为己，不为己，不为名利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旷野呢，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啊。那么到了下一段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旷野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啊。他呢， 做主的工在旷野里面，哇，这些犹太人很多人从城里出来到他那去，这什么意思呢？他在旷野里面只为着那些有心愿的人，那并不是所有人都去了，对不对？那些有心愿跟随主的人就到旷野里去了，如果没有心愿的人根本不要去的啊，所以他故意在旷野里面传，那就是吸引那些有心愿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旷野有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旷野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侍奉主啊，基本的原则，天然的生命要受对付的啊，也就是我们的魂需要受对付。啊，那么你如果不能在天然的生命里面受对付，你是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一个人心如果完全向着世界，向着地上的享乐，向着地上的名利，你不会听见神的声音的啊。所以呢，只有在旷野这个情况的里面，我记得我早年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当然一个人也简单了，生活虽然很穷困啊，也很简单，所以年长弟兄看见我就笑我，他说弟兄你不用担心，你一个人吃饱你就全家吃饱了。我一个人嘛，所以有吃没吃没什么好担心。那么我就感觉主那个时候是给我一点点的训练，你知道吗？所以一个跟随主人在信心上要被建立非常重要，的确主给我们有奇妙的一些很多的经历啊。那么所以呢，你看见约翰出来了啊，不一样，跟所有世上的有名望的人不一样，对不对？重要什么？神的话领导他啊。今天呢，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能传递神的话，这个是个无用的仆人，知道吧？今天你只会讲自己的话，只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你就只会讲世界上的事情，那个不是神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一定有神的话临到他，而他能够传递神的话。所以神使用人做他手中的器皿，是为了传递神的话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编号23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里施洗约翰啊，神的仆人出现。然后到了第编号24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四本福音书都出现了啊，这一段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呢，你要把这四本福音书呢摆在一起来做个比较，有的有记载，有的没记载，有的记载有没记载，对不对？你把它串联起来，能让你看见一个更完整的图画。所以四本福音书要把它来做个比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次序，那么施洗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第一个传说什么？天国近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来是传递天国的福音，他不是传递社会福音，不是讲地上的事物，他是传递天国的福音。因为什么呢？他做主耶稣的先锋，他知道神要在地上建造什么？建造他的国度。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为着神的国度，不是为着个人利益。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服侍上面呢，慢慢的降到一个地步，什么变成侍奉是顾到人的需要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哎呀，我们个人的情感呢，我们个人的家庭呢，我们人的关系啊，职业啦，这些身体的病痛，这些都变成主体东西，好像主来只顾着我们，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这个侍奉主的人在那里服侍，都是服侍人。不，弟兄姊妹们，我们弄清楚，主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侍奉主的人要以他的国度为念啊，是顾到神的需要。所以神今天爱我们，所以我们到后面会读到主耶稣说，你们只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加给你们的，你不求也加给你们的，所以你不需要求这些东西。那到今天，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毛病是什么呢？只求我们只需要，就是不求神的国。 所以呢，神有时候想祝福也很难变成这样子啊。所以你要懂得圣经的法则。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得救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国度啊。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一来，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什么？天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他传悔改的道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国的王要来了啊。所以在马可福音呢，他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所以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是天国的王，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就是主耶稣要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教导犹太以色列的百姓悔改，他传的是公义的道，你知道吗？这个悔改是什么呢？就为着什么？神的工作预备好土啊，预备好土。所以今天呢，主耶稣还没回来，我们在地上也等于在这里给他预备道路的啊。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第一次降临是施洗约翰给他预备道路。第二次降临是教会，地上的教会要为主预备道路啊。那我们看见了这个施洗约翰，不仅人住在旷野啊，他的穿戴也都是很特别啊。那么他穿着什么呢？毛衣啊，挂着皮带，吃蝗虫野蜜啊。那么你知道在旧约有一个啊，怎么样？你要说什么？骆驼毛的衣服 ，OK， 毛衣就不是我们普通的毛衣啊，是骆驼毛的衣服，很粗糙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是谁啊？以利亚，以利亚就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哦，原来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不过这个也，我想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了啊。不过他们有以利亚的心智啊，这里。那么呢，他穿着的非常的这个，你知道穿骆驼毛的衣服啊，有个好处什么呢？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尤其沙漠的地方，只有一种动物是活得最自在，那就是骆驼，对不对？只有骆驼，那个骆驼毛啊，很厚啊，那个经得起那个风霜雨雪，经得起风沙的击打，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要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啊，太焦了不行。我在好多侍奉主人太焦了，不能碰，一碰就倒了，那不行啊。你侍奉主的人呢，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来到了，你都能挡得住，这叫穿骆驼毛的衣服啊，在旷野里面嘛，对不对？然后呢，要腰束皮带啊，用真理做皮带啊。用真理跟随真理啊，这个蝗虫野蜜，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说到了以色列地就发现原来蝗虫是一种水果，我这个是一种说法，不，我是不太完全能相信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可能这个施洗约翰真的吃蝗虫，旷野里面蝗虫特别多，你记得这个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那蝗虫越多，他吃的越饱，对不对？没蝗虫，他没东西吃呢，啊！所以他这个以仇敌为他的满足，这就是蝗虫的意思，啊！今天呢，弟兄姊妹，这很特别啊！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历史中，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有成长的非常的健壮和丰富啊！就是什么？他们吃了很多仇敌，所以什么是仇敌？难处啊，难处越大，困难越大。你看你训练成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壮，属灵强壮。所以我常常感觉在美国，有时候我对青年弟兄姊妹很忧虑啊，因为呢没什么苦难，我们这里的孩子都保护得好好啊。哎呀，爱护的不得了，从小就爱呀，这个一点的苦都不让他受的，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孩子们长大了就变得非常脆弱，经不起一点点的难处了，这有他的危机在，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有点苦难临到了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需要经过一种苦难的锻炼啊。那么这个野蜜呢，这个野蜜是什么？野蜜呢不是这个蜜蜂不是人养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直接从神来的供应啊。我们这个吃人的蜜吃太多不行啊。那个旧约告诉我们，你不要太常常吃蜜，这个人的蜜就是人的嘴巴很甜，那么整天给你蜜吃啊，啊，你这个传道人可是糟糕了，整天称赞你，哎呦多好啊，多有主多用你啊，你们三捧两捧，这个传道人就完了，你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基督教呢是一个对付人的地方，也是一个毁坏人的地方。你只要有一点恩赐，大家都捧啊，七捧八捧，结果就糟糕了啊！不，施洗约翰吃的是野蜜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属灵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所以他来到地上说怎么样呢？他就是为了修止主的道，修止主的道啊，预备主的道。他怎么预备呢？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引用了以赛亚书的那个比较清楚的说呢，他在人生在旷野人生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止他的路啊，一切山洼都要填平。什么意思啊？就说呢，在教会的在神的百姓中啊，这个山洼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地方就是不公平的，不平等啊。所以呢，有的地方我们顾到了，有的地方没有顾到啊。现在呢，你来的时候你要把它都通通给它顾到，各方各面的都把它顾到，把它填满它，不要有这个山洼。然后呢，这个大小三纲都要消灭。什么叫大小三纲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人里面的骄傲，你知道吧？我们里面的骄傲像山头一样的，哎，那么你每一个人都是个山头，你知道吧？哎，弟兄姊妹，原谅我，这里面不是光是你们是山头，我也是啊。啊，我们这一个个都是很突出的，我们性格上非常突出的，这个呢？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削平的啊！要在这个突出的性格上面呢，那么呢，要把它削平，不然呢，我们很难嘛。所以你知道，今天在侍奉上，常常有时候碰见难处什么东西呢？哇，都是山峰碰山峰的啊！每个人都是偷角峥嵘啊，所以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相撞，所以这个需要削平。然后呢，弯弯曲曲的地方怎么样改为正直啊？我们性格中那些乖僻的、弯曲的，统统把它修直。所以这个是侍奉，你知道吧？所以我常常说，侍奉如果光摆凳子、摆椅子，那很简单；安排聚会，那个也很简单；做外面的事物，这个都很简单。侍奉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是碰到人性。你知道吧？这里讲这个人性中间的这些东西，这是最难的，哇！所以服侍主是要命的，真的，这不简单啊！最困难的点就在这里啊，弯弯曲曲的把，然后呢，高高低低的地方呢，要改为平坦啊，把那些粗糙的东西变成细致的东西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约翰来了做先锋，为主铺路，对不对？他的侍奉的性质。在这里就说明，那么所以到了约翰福音里面就讲说呢，他说他是神所差来的啊，做什么呢？要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什么？为光做见证。所以呢，约翰到地上来，他的侍奉最重要是什么呢？是见证啊，他要把主的光写在人跟前。所以你看见，你把四本福音书关于约翰这个记载通通摆在一起看，你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是吧？这里就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约翰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好，那么我们来到编号25号啊。那么在这里呢，约翰呢就看见许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哇，这个约翰的影响力很大。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非常骄傲的啊，当然他们是持守律法的一般人， 但他们看见什么？约翰的光景叫他们佩服啊啊！约翰是这么正直的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佩服他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就说有很多人，众人，那么其中有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你看这个约翰多厉害啊！讲话都是毒蛇的种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中国啊，过去主兴起一个传道人叫做宋尚杰啊，他也是很厉害的。哇，他这个传奇福音呢是非常凶的啊。那么你们有听说过啊，讲一个他的小故事给你听啊。有一次一个姊妹啊想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想说呢，要打扮打扮，所以打扮那个花枝招展的，穿得很漂亮的去看这个宋尚杰。宋尚杰呢敲门了，宋尚杰一看哦，哎呀，魔鬼，砰，把门关起来了。那个姊妹啊站在那里啊就愣住了，然后他就哭了，他说我好心啊来看他，怎么还叫我魔鬼呢？啊，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姊妹到底是爱主的，你知道吧，他也知道，好，说魔鬼，回到家里把脸洗了，弄得干净，把头发也弄平了，穿了个很朴素的这个，再来敲他的门，就跑到宋尚杰家门口，蹦蹦蹦敲门。宋尚杰说：“你打开啊，天使，天使，请进，请进。”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宋尚杰的服侍他很厉害的，他很直的，你知道吧？当然他的故事很多，我们今天不能光讲他的故事啊。这个使徒约翰就是这样的人，一看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多自义的人，对不对啊？他劈头就告诉他们毒蛇的种类，哇、哦，这个真是够厉害啊！那么，哎，感谢主，他这个一骂，他们也没走，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随便用这些话哈。如果主的灵没有感动你，你不能随便去骂人家毒蛇种类啊，你这个不可以讲的啊。今天我们知道你不是施洗约翰，你也没有施洗约翰这种的生活，没有这种属灵的分量，这个话你不能讲的啊。他实在够这个分量讲这个话，所以呢，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哇，他的话都是很严厉，所以。施洗约翰是传悔改的洗，传公义的道啊！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呢，这个清教徒，他们就是循着这个施洗约翰的路传福音的。清教徒传福音呢、啊，他们不是像我们讲，哎呦，我劝他，哎呦，你赶快信主啊，你心柔软一点，谦卑一点。他们不是，他们说你不信主就下地狱。就这么来的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叫 Jonathan Edwards 这个清教徒中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呢、啊，那个讲地狱讲的最可怕就是他，他有时候讲地狱讲到一个地步，那个聚会里面很多人抱着柱子，你知道，好像地狱就在脚前了，听他的道会抱着柱子吓死了，有的人呢就抓着椅子，好像马上要掉到地狱里面去一样。清教徒那都是循着这个施洗约翰的路啊，侍奉主非常刚强有力啊啊！所以你看施洗约翰在这里啊，毒蛇的种类啊，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啊！今天我常常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是我们有悔没有改。我们做错事，我们只懊悔而已。哎呀，做错了，但是没有改。怎么叫做改呢？你要结出果子来，要有结果。所以难怪很多人呢，在主面前这个悔改是没有结果的，要只后悔。哎呀，对不起，做错了，对不对？这不行的，你要结出果子来才行的。啊，施洗约翰才不是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过去做错，是不行，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怎么样相称啊？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彻底的， 是能够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施洗约翰呢为光做见证，他其实什么，是一盏相当明亮的灯呢、你一靠近施洗约翰就蒙光照了，你知道吧。他是很强的一个灯光啊，说他传悔改的道，公义正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次在特会里面大家都听到了，要悔改啊，今天悔改啊，到那一天到审判台前那就可怕了，悔改不了了。我曾经给弟兄姊妹做过一个解释啊，这个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讲的，到了一个时候，那个不义叫他人就不义，那个污秽叫他人就污秽，公义的叫他人公义，圣洁叫他人就圣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呢，我们今生跟随主一个时候的，我举了例子，好像我们进这个考堂里面去考试，对不对啊？考试的时候呢，你在那里做题目呢，等那个铃声一响，那个老师说停，你就没到后悔了，你知道吧？对不对啊？我就说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实在是不够细心。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答案答得不好，结果呢老师一说一停，我一走到教室门口就想起来对的答案了。你这个时候你还能跑回去跟老师讲，哎，对不起，我刚写错，能不能让我再改一改，可以吗？不能，对不对？所以将来也是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你们说主啊，对不起啊，我那个是做错了，我想没有了啊。所以将来的审判那个才是可怕，所以今天你要把这个弄清楚。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多讲这个啊，我只是提醒。那么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呢，要逃避将来的这个审判啊。你不要自己心里说，哎呀，反正有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啊，你以为你祖宗能保佑你啊？不行的，神能够从石头中兴起子孙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啊，你看见这个约翰的话是非常的直啊，对吧？他说你今天呢，他说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是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众人就问他说，我这样该做什么呢？约翰就告诉他们，这里有几等人，对不对？有什么你如果有两件衣服的，要给那个没有衣服的。因为怎么，这是一个原则啊。今天不是说你只能保留一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不能留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止，连我都不止啊，我家里十几件几十件恐怕都有的啊。那不是说表明这个是你错误，而是说你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啊。如果有人真的有你缺少衣服，你要顾到的需要。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那有这个你有食物的能吃的，你要顾到别人，如果别人没得吃你要顾到啊。那么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他们很可怜的。本来神的百姓应该有衣有食的，对不对啊？怎么连吃的都没有，衣服都没得穿，就可见他们很堕落，你知道吗？然后呢，税吏来了，这个约翰就对他说了，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因为你知道吗？当时犹太人把税吏都当作罪人。因为这些税吏呢是帮着罗马帝国的人收税的，他们很坏啊。如果比方说罗马帝国说现在交 50% 的税，那么他收税的时候呢，他就收 80%， 那么50给了这个罗马帝国，30给了他自己。所以呢这犹太人恨他们恨得不得了啊。所以他们说犹太人跟这个税吏跟娼妓都是摆在一列的罪人，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也来悔改，约翰就告诉他们说，除了立定的不要多取啊。他的意思 弟兄姊妹就明白了。还有当兵的来了，当兵的就是说你不要强暴，因为以前的当兵的都是很粗暴的人啊，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有粮就当知足。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约翰呢就在实际的生活上面给他们一些人教导，教导他们悔改。那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在生活上这些也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比他们更多啊！啊，以后我们再说。因为呢，约翰在这里开头所传的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悔改的喜啊！感谢主，约翰的确有相当的一部分的影响的力量，所以犹太人中间就开始产生了一批人开始悔改。我们知道这个悔改就是为主的救恩铺路啊，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教导人悔改，对不对？人肯悔改就有路让主的救恩恩典能够进来，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26这里的啊，26号这里，这个你就看见啊，约翰侍奉最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很公义，看见他很绝对，要求严厉，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侍奉工作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把基督引进来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你可以在外面有很多教训、很多教导、很多作为，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不是呢，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事情，把人都带到我这里来了，这个不对啊，人就跟从你了，那这个很大的错误，要叫人跟从基督啊，这个才是神，才是侍奉的一个目的啊，也不是叫你加入什么团体，加入什么组织，不是的，侍奉工作最大的目的，把人带到基督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着的啊。约翰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哇，更大。他说呢，我就是给他弯腰提鞋，马太福音说提鞋啊，马可福音就说什么呢？给他解鞋带啊。那个路加福音也说解鞋带，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个事实的时候，你要把几个摆在一起看啊。那么当初约马太讲的时候就是提鞋子，那么你提他的鞋子，你先把鞋带解开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并没有冲突啊。那么就说呢，先把鞋带解开，所以你把几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原来是先解鞋带，然后再提鞋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在这里讲有一位要来。那个时候呢，因为主耶稣还没出现，所以他还不能明讲，对不对？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大得多了，当然比他大得多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给他提鞋都不配。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神的仆人啊，其实呢，我们连解鞋带都不配的，知道吧？很多人说，哎呀，我是神的仆人，觉得很谦卑了。那个约翰，使徒约翰比你还谦卑呢，连解鞋带都不配，对吧？啊，所以呢，约翰在这里带领人悔改，啊，把人引到基督那里，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他是用水施浸，但是还有一位来的，他是要什么？用火给你们施浸，其实是用圣灵啊，用火给你们施浸，那是更不一样。这个水呢，只是一个埋葬，这个火呢，是一种焚烧啊。那么我们知道，到他来的时候呢，要把一切的祭物通通焚烧。所以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侍奉的目的只高举基督啊，要人看见基督。哎呀，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 人一再的犯错误，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一再高举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光叫人看见他，对不对啊？人看不见他，他很难过的，他就一再的想把自己抬举起来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犯很大的错误啊。使徒约翰是尽量隐藏自己，那么让人看见基督。所以我们的服事啊，必须要看见一件事情，你今天有什么能力啊？那个比起主那差远了，对不对啊？你不认识主啊。使徒约翰是认识主，他知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那是多么尊贵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的，对不对啊？我们只能引人注意主耶稣啊，你不能把人引到自己身上来了。哎呀，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对不对？我们是多么的卑微。他说这个给人这个解鞋带提鞋子，这是仆人做的事情，这个古时候仆人做的事情，对不对？卑微的仆人做的事情。他你看约翰知道这个情况，并且他说呢，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哇，他有属灵的眼光啊，他有属灵眼光，他看见原来，主本来就在我们以前啊，这是一个属灵眼光，他来用灵与火施浸，并且呢，他来了之后呢，他要来清理他的场子，因为你知道神把神的百姓呢，当做什么呢？当做田地啊。那么呢，当做一个麦场啊，古时候呢，收了麦子之后呢，回来之后哇，很多的麦子，但是呢，那个来回来之后怎么要打麦，对不对？先打麦子啊，打，要把那个麦子跟那个糠皮呢把它分开来，然后到了晚上了，刮风的时候呢，就去扬场啊，晚上他们很多时候就拿个叉子这么一扬，哇，那个风这么一吹，糠皮吹掉，那个麦子就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扬，要清理这个场，所以他就把这一件事情呢运用在主的工作上面。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神兴起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呢，其实神在做什么事情呢？扬进他的场，你知道吗？像现在中国大陆也遇见一些难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神在开始扬进他的场。因为太多假冒的东西，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也是，我常常讲在美国号称有两亿的基督徒，哎呀，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恐怕一大半呢都没有重生的，不是重生的，传统的基督徒很多糊里糊涂的，人家看着他也做礼拜，也到礼拜堂去，但是呢没有生命的，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啊需要有分辨。所以我常常在我们中间讲，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你必须要确定你是个重生的人。你不要一天到晚在这聚会，跟我们聚了好多年，结果没有生命，那不行的。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要有真正的生命。只有真正的生命，只有到那一天主扬进他的场的时候呢，那个种子就真正留下来，那糠皮呢就被风吹掉。所以有很多时候主也许可一些难处临到神的百姓，那么这些难处呢就是一个考验，你知道吗？有的人一考就倒了，那就不行。所以今天呢，你真要得救是真正得救，你不能听了福音呢你赞同基督教，这个没有用的啊。说法很好，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西雅图刚开始的时候呢，华大有几个学生到我们中间，都读 PhD 的到我们中间来，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哎呦，他说我很喜欢到这里，他说你们这里的气氛太好了，他说那个诗歌很好听，哎呀，他我觉得一坐在这里啊就觉得很安详。我说不行，你光安详不行，你要信主，你要没有得救，你光在这里安详，有一天你还是下地狱的。今天很多人喜欢这，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人把礼拜堂盖得很大，然后礼拜堂里面那个气氛弄得非常好，弄很好的音乐，对不对？很多人去欣赏这个，在美国今天很多人欣赏这个东西的。哇，经过一个礼拜啊，那个世界上繁琐事物太多，家庭又不和睦，哎，到礼拜堂坐一坐，心里还舒服一点。是这样的吗？不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你就根本没有得救。所以有一天主来清他的场的时候呢，一下就被清出去了，你知道？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也祷告，仰望主在幕后的日子，主出来扬进他的场，把糠皮跟真正的麦子把它分开来。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今天呢，整个基督教里面就是，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糠皮太多了，一个真正的种子不多，真正有生命东西不多，花样多得不得了，外面的活动多得不得了。用姊妹们，我们要仰望主，这个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神一定要把它分开，真实和虚假的神也一定要把它分开。所以你我今天需要明白什么是出于生命的，什么是虚假的东西啊？这个约翰呢，在这里就讲到主耶稣来说，他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这个约翰呢，在这里，他整个侍奉他的工作，就是把基督引进来，先带人悔改，然后再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啊。那我们来到这个27号。边上27号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这个犹太人传福音，哎，这下主耶稣来了啊！主耶稣从加利利河特别到约旦河这里来，要受什么？受他的洗。哇，这下子把施洗约翰吓坏了啊！施洗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理当进诸般的义，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站在什么？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啊！感谢主啊，我们的主降卑到地上来，他真正成为一个人啊！所以这个理当进诸般的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他把一个正常的人，完整的完美的人，把他整个的把他显明出来了啊。那这段话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里呢，主给我们看见他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来受浸的时候大概正好30岁啊，30岁，他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他要准备从这时候开始起，进入最后3年半的这个侍奉，从他的侍奉从受浸开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受浸呢？为什么要来施洗呢？啊，主不需要悔改的，对不对？主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悔改的。他为什么施洗呢？因为怎么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他的施洗说明什么？他要把他的己埋葬，表示说呢，他从今天开始就侍奉神，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受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呢，受浸呢，我们只觉得说，哦，你现在呢，信了主耶稣，你给你施洗，你就做基督徒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受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埋葬。把你整个己都埋葬，就从此之后怎么样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为基督而活，这个才是真正受浸的意义。从今天开始起，你不为自己活了，你要为主耶稣活，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啊，只跟随基督而生活。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受浸的意思就是什么？他首先宣明他不为自己而活，他把他的己埋葬，所以主耶稣都埋葬，我们更是应该埋葬，对不对？不活在自己的里面，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这里呢，主的受浸跟悔改没有关系啊，跟罪也没有关系，是跟己有关系啊。我们首先记得，感谢主啊，所以他不为着自己而活，那是为着天上的父而活。所以到约翰福音里面一再记载啊，主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 他从来不凭自己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一个完全符合于神心意的人啊。即使旧约很多神的仆人，新约有很多使徒神的仆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完全达到这个无极的地步，只有主耶稣是这样。但他呢是一个榜样啊，他来代替我们成全父的旨意，但是呢他也代表我们作为一个榜样，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样式行。所以这里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个受洗施浸啊，受浸这个对主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啊，他就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天裂开了，天开了啊。你看在这里啊，马太福音记载说什么呢，天忽然为他开了啊。那马可福音说什么呢，看见天裂开了啊。那么路加福音也说看见天开了啊。那么在这里马可福音有一个特别记载说什么，天裂开了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啊，神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讲，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如果被违背我的话呢，天就变成什么，变成铜的，地呢就变成铁的啊。哇，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天变成铜的了，你跟神之间这个交通就断绝了啊，你看不见天上的荣耀了，对不对啊？啊，这个都是形容这个变成了一个很封闭的东西，坚固的东西，那个地变铁，你跟不出东西来了，受咒诅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以色列跟神之间这个在天之间好像有神的隔膜啊，隔膜很厉害。那么当主耶稣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隔膜全部粉碎，这就是裂开的意思，整个粉碎，就说呢整个天在基督的身上全部打开啊，没有一点保留。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呢你我读圣经啊，跟随主啊，有的时候圣灵也开启我们，对不对？但是不是全部啊，裂一点缝，哇，我们就看见光了啊。有时候呢开得大一点点，我就看见异象了啊。但是就在主耶稣身上怎么样呢，整个天是完全开放的啊，整个是敞开，这是一个祝福。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时代光景软弱的时候，你看在撒母耳记上记载的，当以色列百姓这个背离神的时候呢，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言语怎么样，稀少，不常有漠视，就这么天是封闭的，你知道吧，看不见天上的事情。在一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看不见天上的指行动，看得不到天上的指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曾经有400年整个天封闭了，神不说话了，所以以色列人落在400年的黑暗的光景中。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住在这里，天向我们打开，明白主的心意了，哇，那是多么快乐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聚会，为什么要侍奉主，为什么要建立教会，你要懂得这个意思。你不是光这个做教友的，有个宗教信仰，那这个差太远了啊，只有天开了，我们才能明白天上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欧洲，最近这次聚会里面有欧洲弟兄姊妹来，他们也承认欧洲好像斯派克弟兄一过去之后呢，整个欧洲变成黑暗，什么意思啊，好像天呢重新封闭起来了，因为在那里你找不到几个人可以有属灵的交通的啊。感谢主，在美国这里天还没有整个封闭呢，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在基督里能看见一个完全敞开的天，特别到末后的时代，要全然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要一天到晚的生活就是点点滴跟着，所以我就说我们有时候人很可怜，人小啊，这个环境呢也小 眼睛整天都盯着这几个人啊，盯着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玩什么乐什么，就整天搞这些东西，你可多可怜呢、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看见神荣耀的目的，看见神荣耀的作为。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神的儿女们应得看见天，你的心胸才会广大。你不然的话，你整天就跟这些人旁边人搞来搞去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怜悯，这个对我们来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天在基督的身上完全打开。所以今天你只要摸到基督的意义，认识基督，天对你来讲就是开的。哎呀，这是在属灵经历上面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呢，今天要侍奉主啊，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啊，必须要一个敞开的天。然后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什么意思？这个鸽子呢就是一个形象啊，鸽子当然代表着和平啊，今天我们知道鸽子是温和的一个动物啊，所以它代表一个和平。圣灵呢非常平和的降在主的身上，在这里哈，他有一方面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圣灵现在来在地上呢，能够在主耶稣的身上安家，圣灵终于找到家，知道吗？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看见这个地被破坏了，并且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怎样呢？只能运行在水面上。他在一运行了几千年呢，在旧约的时代中呢，就偶尔有的时候临到一个人，临到他不能安家，他就走了。哇，那个圣灵临到他就大有能力，对不对？大有灵感。那圣灵一走开，他就没有灵感了。圣灵不能住在人身上，所以呢，神的灵一直在空中运行了几千年。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了，啊，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出现，他一出现就在一个神所能接纳一个完美的人性的里面，圣灵可以安家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以后约翰福音14章以后所讲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今天因着基督的救恩的缘故，圣灵也可以在我们里面安家。哇，这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啊！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灵不是住在你的肉体里，圣灵是住在基督的生命里啊，因为在基督的身上可以安家。几千年来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灵一直在运行在地上，要找家找不到，没个地方可以安家。终于这个时候，哎呀，你看见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人性上可以安家，这是神荣耀的心。神当初创造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就主耶稣是头一个人，是头一个重要的一个榜样。那么今天因着主所完成的救恩啊，那么圣灵可以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哇，这个真是太宝贵了啊！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只能应许亚伯拉罕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只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今天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多有福气啊。哇，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从十几岁蒙恩得救到今年的这个已经差不多，哇，快过60年了，呵呵啊，我这个一直跟圣灵打交道，哎呀，这个得到的福气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也不会去跟他打交道，你也不会顺服他。因为顺服他的话，你看多少的恩典和祝福啊。我这次特会里面讲到，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十几岁糊里糊涂，那圣灵已经开始教导我了，对不对啊？那个教导是多么的有效有力的，比较带来的恩典祝福是何等的大啊！所以今天有一个福气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所以你需要接受圣灵在里面的教导和引导啊。 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他后来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每一个时刻都接触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就是父的引导，因为圣经里面讲，有时候讲这个圣灵就是手啊，那个手这个字跟圣灵就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圣灵的引导就是父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多宝贵啊，你跟随他不会错的啊。然后呢，我们看见最后一件事情啊，他说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哇，在有人类的历史以来，也是头一次神对人说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这意思说什么，神终于找到一个什么合他心意的人，有人叫他喜悦，这合他心意。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爱跟喜悦是有点不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主父神不仅爱他的儿子，也喜悦他。喜悦他什么？因为他做父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喜悦。啊，所以我常常讲，有的时候神爱我们，但是不一定喜欢我们，对不对？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啊，我把那个小的故事再讲一遍啊，你们记得，有一个母亲跟这个女儿两个人啊。啊，这个母亲呢非常爱这个孩子，爱得不得了啊，这个孩子也爱母亲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做错事情，叫母亲很生气，非常生气。那么这个孩子呢，因为向来跟母亲关系多少，他就撒娇了，对不对？他就抱过去，抱着妈妈的脖子啊，抱着妈妈的脖子，他知道妈妈生气了，他就说，妈，你还爱我吗？妈说，爱是爱了，不喜欢。你懂这个意思吗？你知道今天很多神，我们是神所爱的神的儿女，但神不一定喜欢我们，因为你做那些事情，你不讨他的喜欢，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士日才说什么，我们立定了心志要得什么，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喜悦是个奖赏。今天神不仅爱我们，你要叫他能够欢喜啊，这个是宝贵。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不仅得着神的爱，也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这段日子在这里一直讲要爱慕主的显现，对不对啊？啊，就是要讨他的欢喜。那你讨他欢喜啊，可以得奖赏，得公义的冠冕的。就仰望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从23到27这一段啊，第五课里面呢，我们看见从施洗的约翰一直到怎样把基督引进来，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我今天晚上呢，略略的把它稍微做一点解释。愿主用这些话祝福我们，请我们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丰富。我们从2000年前所发生的这段故事和这段的历史里面，我们能感觉到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的用心良苦，他在一切事上做了美好的安排。主啊，让我们不仅能像施洗约翰一样在地上为你的再来预备道路，我们能够好好的服侍你，不仅我们自己认识你，也能带领弟兄姊妹来认识你。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自己在肉身中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教导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不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好叫我们能讨父的喜悦，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紧紧的跟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不仅是安家，也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因顺服他的缘故 能有美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我们更渴望在那一天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奖赏，得着公义的冠冕。谢谢你，求你祝福这些话，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